我们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主啊，这时候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考圣经里面一些敏感的课题。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是有限的，但求你用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把我们带进你自己测不透的恩典的里面去，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去明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我们一起都有圣灵的引导和带领，赐福给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一起的得着造就。我们感谢你，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今天本来是由牧师来讲解这个系统神学，但是因为牧师在这个新加坡浸信会讲到，然后他也最近刚刚出关，但是出关之后呢，他还有一点有一点疲累所以今天我就带他讲课，然后讲课呢，我今天就给了一个专题因为下个月我们开始八月份才讲利未记，接下去的讲到祭司的部分，还有我们会讲到这个节期，还有讲到一些可以吃不可以吃的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那么今天代课我就讲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是因为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有上神学入门课程，那就有提到说我们的上帝的属性的里面，上帝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当然他也有公义的一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不可以允许罪恶。那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常会出现一个问题特别有这边就讲到，特别是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呢，那神就特别吩咐有一个迦南的祭主，神说你们进去的时候呀，把他们什么，你们要把他灭绝净尽。当我们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呢，脑海里面出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而且灭绝净尽呢，不单是男丁，还包括一切妇女跟小孩子。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哇，很难通过我们说上帝你是爱，为什么你又这么残忍，那为什么上帝会这样的吩咐。那第一，我们会从历史里面去看这样的事情，还有呢，那里面真正的意义有什么。那当我们在讲这种解经的时候呢，有两方面。第一个寓意就是比喻的寓，意思的意，寓意的解经，跟另外一个是字句的解经，就是按照字句字面来解释，有两方面来看。所以当时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为什么上帝要这样的吩咐这样的一件事件。好，那这件事件呢记载在哪里，那么在生命记七章第一到第九节。我希望你们都手上都拿圣经，因为我们会翻一些的圣经来看。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九节的圣经好吗？无论你可以看这个 PPT 的，或者你翻你手上的圣经，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要去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民族，就是赫人、加勒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个比你又大又强的民族。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给你，你打败了他们的时候，你要完全毁灭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恩待他们，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把你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把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就快快地把你们消灭，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砍下他们的亚瑟拉，用火焚烧他们的雕像， 第六节，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了你做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又因为他遵守他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誓，他才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把你们从为奴之家，从埃及王法老的手里拯救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向爱他而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乃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有一节圣经就在第二节出现的时候，是我们读的时候常常很难去接受，就是说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是谁呢？就是第一节里面讲到的迦南的弃族。这弃族是谁呢？赫人、加勒撒人、亚摩尼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那这些人在这个迦南地的里面的这些的族群，那神说当你们进去的时候呢，你不单要怎样打败他们，你还要完全毁灭他们、哦、那么和合本的圣经是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看见新译本里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要完全的把他们怎么样、哦、你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哦、那么在和合本里面就讲到什么，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那这个是当时的这个迦南弃族他们分布的这些地方、哦、分布的这些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当他们从这个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呢，那在埃及出来的人呢、哦、他们都啊，多数的人老的一辈差不多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什么不听从神的话，所以倒在旷野，然后40年之后新的一代起来。那么生命记的时候呢，摩西、哦、就来到他们摩亚地的时候呢，摩西就在摩亚地颁布了这样的一个生命记，重申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也重申上帝的律法给他们，要他们谨守神的话，然后也告诉他们进去的这个地方呢、哦、他们要把那个地的许多的这些的民族呢，特别是迦南弃族，要把他们赶出来，而且这边就提到什么，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灭绝尽尽、哦、不可跟他们立业，也不可以怜悯他们。那在这边讲到说包括他们的儿女跟这一切。那这样的一个迦南弃族，那首先呢我们在思考这样的一个东西，灭绝尽尽这四个字、哦、你读完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不单在生命记里面提到，利未记里面有提到，在民数记，而且甚至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迦南弃族的时候呢，神已经讲过他们的那样的一个罪恶。所以为什么呢、哦、神要把他们灭绝尽尽？所以这样的一个严厉难道呢、哦、是我们上帝的属性里面该有的吗？很难通过我们说为什么上帝你这么残暴，进去的时候连妇女跟小孩你要把他们灭尽。因为当读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不懂你们脑海里面有出现另外一个经文是谁，尼尼微城。那么约拿逃避神的呼召到尼尼微，但是呢神用什么、哦、一条大鱼把它吞，然后三天之后把它吐出来，然后神告诉他你还是要回到尼尼微去。神呼召他要向尼尼微人传福音，他说什么，有一句话他说到，因为其中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婴孩神都爱，看见吗？所以连一个外邦的神都爱，连这些小孩不懂得分别左右手，就是还没有那一种的认识等等这些的时候神都爱。 那为什么提到这样的一个族的时候呢？弃族的时候，上帝却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哦，对这样的一个。那么首先呢，哦，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他这样的一个灭绝的里面呢，上帝为什么如此的残忍？为什么要下这样的一种的命令？哦，感觉到说我很狠毒哦，连婴儿小孩都不放过。那首先呢，你必须要了解 ，OK， 迦南弃族的罪是怎样的罪？可以的话，我要你打开利未记的18章，你就知道那边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神特别给他们吩咐，讲到这迦南弃族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罪恶。哦，利未记的18章，很长的一段经文，大概让你了解到一个背景说，说他们的那样种的罪是怎样的罪。哦，所以18章就吩咐到他们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透过摩西告诉他们，这迦南地，特别是迦南弃族这7个族呢，他们的罪是怎样。你听我来读18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过的埃及地那里的居民的行为你们不可以随从，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的居民的行为你们也不可以仿效，你们不可以跟随他们的风俗行，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遵守我的律例，要遵照奉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跟典章，人应当遵行这些，不可照他们的生活，我是耶和华。然后接下来神就讲到他们有哪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罪恶。第6节开始，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以亲近骨肉之亲，亵渎他的下体，我是耶和华。你不可亵渎你父亲的下体，就是你母亲的下体，她是你的母亲，你不可以亵渎她的下体，你父亲妻子的下体你不可以亵渎，那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姐妹的下体，无论是一母同父的或是一父同母的，凡在家里的或是在外面生的，你都不可以亵渎他们的下体。10节，你的孙女或是你的外孙女的下体你都不可以亵渎，因为那么下体就是你自己的下体。哦，那你的继母为你父亲所生的儿女的下体就是你的姐妹，你也不可以亵渎她的下体。你不可以亵渎你姑母的下体，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你不可以亵渎你姨母的下体，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你不可以亵渎你叔伯的下体，不可亲近她的妻子，她本是你的神母。等等，一直在讲到这个东西，这个在讲什么？乱伦之罪，安解吗？第一个很严重的乱伦之罪，哦呀，这个是讲到乱伦之罪，哦，然后呢？还有呢，19节就说，在污秽不洁中的妇女，你不可以亲近她，亵渎她的下体，你不可以与你同伴的妻子私通。这边讲到淫乱的罪，哦，要因她而玷污自己，你不可把你的儿子献给莫洛啊。这个是迦南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罪，把儿子用火祭来献给神，把亲生的儿子都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神要追他。哦，这边讲到也不可以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你不可以男人同睡交合同性恋，这是所多玛俄摩拉所犯的，这他们也有，哦，他们也有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哦，这是可憎的事。你不可以再以任何走兽什么同睡交合，跟兽禽兽交合，哦，另外一种的罪，哦呀，所以因他而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以站在走兽面前与他交合，这是逆性的事。哦，他说什么呢？哦，他说24节，你们不可以让这些事的任何一件玷污自己，因为我将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的各族，就是被这些事什么玷污了自己。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这弃族，因为他们在这些事上玷污了自己。哦，25节，连地也被玷污，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就把居民什么吐出去，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跟典章。哦，这一切可真的是 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在你们中间聚居的外人，一件都不可做、哦、因为在你们以前在那地人行了这一切，可真的是就玷污了自己，免得你们玷污那地，那地就把你们怎样吐出去，像吐在你们以前的各民族一样。所以呢，为做这样呢，上帝要把他们来剪除。那上帝在剪除之前呢，我想上帝也是有恩典，这边就提到什么，神已经宽容他们400年，他们的这些罪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创世纪15章13到16节，神已经在这边讲到什么，神说什么，创世纪的15章 Genesis chapter 15 15章的这个13到16节，我读给你们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在外地聚居，你必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苦待他们400年。这个地讲哪里？这个是讲到埃及地，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亲自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讲到他们会从埃及出来。15节，你必得享长寿，被人买账，平平安安的回到你列祖那里。列祖是哪里？是以前上帝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带出来之后呢，亚伯拉罕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神说这个地方神将要赐给他跟他的后裔的一个地方。所以16节，到了第四代400年之后呢，他们必第四代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边说什么？神给他们400年的一个悔改的机会，上帝眼中已经看见他们刚才利未记18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乱伦者罪、淫赫的罪、同性恋的罪、跟受性交的这一种的罪，还有其他，还有献儿女给摩洛的这一种的罪，神已经看见。然后当神当时创世纪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呢，到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个是43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上帝有恩典给了他们430年的机会可以悔改。所以你看见吗？审判之前必然有什么？有警告。所以上帝也给他们开眼。然后我们也从历史里面去看呢，因为神要为他的子民建立良好的属灵的环境，叫他的选民不受歪风所影响，专心爱神。所以神要在他的圣洁公义里面呢保守这一切，也不要那样的一种的罪孽在地上可以扩散败坏他的子民，所以神才有这样的一个宣告。然后来到生命记20章里面，你又再看到又在讲什么东西呢？然后在20章的时候就说，当他们进去要攻打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其实上帝有给他们一个条例，你要明白这样的一个条例，你就懂得说其实上帝在打战的时候呢也有定下一些的原则。这边说什么呢？读给你们听。他说，当你要进到迦南地，你临近一个城你要打战的时候呢，要向那一城先向那城什么提和议、他说如果那城以和平的话回答你，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做苦工服侍你，给你开门，看见吗？神有说你进去要把他们灭绝进京吗？没有。如果是那一城的人他们出来跟你讲和，开门给你们进去，你把这些人掳来做什么？做苦工，他们就要做你的奴隶来服侍你。12节、如果那个城不肯跟你联合却要跟你作战呢，你就要围困那城。13节，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在你手里的时候呢，你用利刀杀进城里所有的男丁。为什么是男丁？因为男人是出来打战的、okay? 这边没有讲到妇人跟女孩。14节，只有妇人小孩子牲畜跟城里所有的一切，就是一切战利品，你都可以什么据为己有，你的仇敌的战利品你都可以赐用，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看见吗？还有呢， 离开你很远的各城，不是属于这些国民的城呢，你都要这样对待他们。所以打仗有原则，如果跟你讲和的，你就不跟他们打仗，把他们掳来做你的奴隶。但是如果不跟你讲和的，要跟你打仗的时候呢，你只能够杀什么？他们的男丁。这些男丁就是多数都是征战的勇士，因为你打仗的时候你可以把他们杀死。第二条件，然后妇女跟小孩跟牲畜，你要把他们掳来，把他们掳，他们就在你们当中做服侍的这些人。所以原则上帝就定得很清楚。但是16、17、18你看，只是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产业的这些国民的城市里，凡有气息的连一个你也不可以让他活着。这个是讲到谁？迦南的弃族。只要照着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把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完全的灭绝，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的事，就是他们对自己神所行的事，以致他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征战的条例，让我们可以明白。第一个，求和的就不用征战，把他们掳来。第二个，要打的呢，你只能够杀男丁。第三个是什么？只有迦南弃族，你要把他们做什么？完全的灭绝。这三个的条例，看见吗？那主要神提到是什么？这一切的事情，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行了可憎的事情。所以神是透过以色列人来刑罚迦南人，看见吗？所以神为他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预备之前呢，这些人会影响他们的信仰生活，神一定要做洁净的工作。那神做洁净工作，神也透过上帝的百姓给这些的人做什么？施行审判，这是神公义的彰显。好，接下来我们看，就因为这样，那么对迦南弃族是一个种族的清洗吗？我们看，那这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对迦南邪恶所做出的一个审判。还有呢，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只记载了怎么？记载了一次。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这种征战的事情呢，神的吩咐在圣经里面讲解，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够应用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可以随便乱开撒。所以今天呢，有很多的国家冒用神的名说，我们为神做圣战打战，做神的。所以有些人把宗教摆出来，说我们为我们的神来做圣战，随便可以做攻击。那这个是你自己人的心意呢，还是神的心意？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吩咐，而神的吩咐只有这次在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历史上的记载过后呢，到今天神就没有再吩咐以色列人可以为神来做圣战，看见吗？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吩咐，所以这个原则我们要抓得紧。所以你看呢，还有呢，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要问的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埃及是受军事训练吗？不是，他们是住在歌珊地做什么？牧羊，养牛，养牛羊的，是做畜牧的生活。他们不是在那边呢受训400年呢而成为精兵，不是。所以神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手上有什么精兵，有什么征战的武器，其实他们都没有。所以呢，以色列人站在不是一个很强盛的一方，他们能够靠自身的武力来欺负迦南人，其实不是，不是。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七章七节，神说什么？神拣选他们，因在万族当中他们是最少数的一个民族来的。但是在这么迦南地的时候呢，其实迦南地的时候，如果你读历史背景的时候呢，那一些人是什么？特别是亚纳族人，很高大的所以当探子去的时候，他说我们很像蚱蜢，他们却很高大，好像香柏树一样这么高大，我们却像蚱蜢。那怎么在征战上能够打胜战呢？我们就看见呢，在历史上真正征战不是以色列人，而是谁？耶和华为他们来征战。因为神已经应许亚伯兰要把这个地 赐给他的后裔在那里，好，让他们在那里居住。所以神是神亲自的把那些人赶，是神亲自的为以色列人来做征战。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他们没有兵器，没有征战的训练，哦，然而在迦南地的那些，他们有君王，而且他们有战车、有铁车、有战马等等这些东西，哦，但是真正的是神为他们来征战，哦，那我们看见呢，他们进去的第一场征战就是什么？攻打耶利哥。耶利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其实不用动一刀一兵，他们只是围绕着耶利哥城。哦，第六天到第七天的时候呢，祭司在前面走吹号的时候，他们就大喊一声的时候呢，耶利哥城就倒塌了，看见吗？哦，耶利哥城就倒塌，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耶利哥城就把它攻下了，哦，把它攻下。那这个记载在这个生命记啊，这个耶稣亚记的第六章，我们就看见那第一场的战事就是攻打耶利哥城。所以我们就看见对于这样的一种攻占土地的条例呢，在历史上只有这样的一次记载，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吩咐。然后对迦南人的审判，我们刚才就讲神给他们400年有悔改的机会，还有呢，其实神也给他们许多宽容的机会。怎么宽容的机会？那如果你在读耶稣亚记第九啊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什么东西呢，哦，他们可以听到很多有关以色列神的事情。那就在耶利哥城，第一个他们攻打的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谁？基尼拉赫，看见吗？基尼拉赫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哦，他从很多来到那个耶利哥城的，哦，来找这些妓女的，从他们的言语当中就听到说有一个民族从埃及地出来之后呢，上帝为他们行了奇妙的大事，在埃及的里面行了这大事，然后他们也过红海，哦，然后上帝也用云柱火柱在旷野带领他们。当听到这些的人的时候，有两种反应，有的人是什么都不管，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有一个人，圣经记载谁？拉赫的信心。拉赫的信心出载在希伯来书的十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因着拉赫的信心，神什么不但拯救了他，而也救赎了他的整个的家庭。因着他的信心，所以他对那个探子说，你们来的时候呢，请你纪念我，也求你们救赎我。因着他们，探子耶稣亚就跟他立约说，我们必保全你跟你全家人的性命。他对神有那一种的信心。然后呢，其他的耶利哥人的人呢，没有。他们听到这些以色列人的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悔改。我们也看见上帝也透过这事情也给他们有转机的机会，他们没有。那么呢，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民族是谁？基遍人。啊，如果你读耶稣亚记第九章，你够清楚，基遍人就也听说，哇，这个民族非常的怎样，哦，上帝为他们做征战，他们都惧怕。基遍人很聪明，他们做什么？他们派了一些人穿了很破旧的衣服，拿了很破烂的水袋，哦，穿了破烂的鞋，还有食物已经发霉了，然后就来到耶稣亚，以色列人当中说，我们走了很久的路，我们听到神在你们当中的作为，我们心都怕了，哦，就用这样的一种的，哦哦，巨蒙来告诉他们说，其实你看我们走了很远，我们这些人，但是我们都听到你们，我们都惧怕，那求你们来的时候呢，保全我们基遍人的生命。耶稣亚就跟他们立约，虽然中了他们的诡计，但是看见这些人他们的聪明的，我们跟他们一样要信他们的神，所以他们要求和，看见吗？在这事情上，虽然他们用诡计求和，所以基遍人呢也是谁？就是弃族里面的什么西魏人。那如果你去读耶稣亚记的第九章，你们翻开耶稣亚记第九章，所以就是迦南弃族的其中一个民族。耶稣亚记的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他说，在约旦河西住在山上高原和对着尼巴嫩山大海沿岸所有的王，就是赫人、
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王，听见了这些事的时候，就聚集起来要同心什么？协力要引耶稣亚跟以色列人交战。所以你看见叫迦南弃族的人是要跟神征战，他们不单邪恶到一个地步，上帝要刑罚他们的心，虽然不为以色列人，神在当中行了大事，他们悔改，或者他们有愿意来认识的心，不像拉合，而他们是要起来跟神征战。但是呢，却有一个民族呢，是谁呢？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来攻打的时候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基遍人。那基遍的居民听见了，又是要向耶利哥跟埃城所示，就是什么诡计？诡计。那这边的这个人呢，他们就是这个利未人，就是基遍人，就是这个西魏人。西魏人和合本，应该和合本就有提到说基遍的这些的居民，基遍是这些的利未人呢，他们就来向耶稣亚来跟他们讲有关这样的一个事情。这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他的民族呢，他们就这个弃族，他们是要来跟，还是跟这个以色列百姓来征战的不单邪恶的罪行，而且有那一种的心是要跟神来对抗的。但是只有基遍人这样的一个利未西魏人呢，他们就来什么用诡计来求和，那么刚才就讲说，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条例，有人求和呢，你就跟他们什么，把他们掳来做你的奴仆。所以基遍人就在以色列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奴仆。在这样的一个第九章里面那我们就看见从特别十六节，以色列跟他们立约之后呢过了三天才今天他们是自己的邻近，是住在这地的居民，然后是什么呢但是已经跟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合约，然后就请他们做什么，就把他们来做这个二十一节，众首领对会众说要让他们存活，于是他们就给全体会众做了什么，劈柴打水的人，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征战上帝的原则来对待这个基遍人，就是这个西魏人西魏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弃族当中的一个族，他们却用这样的一种诡诈来把这个约书亚跟他的百姓们欺骗，但是存留了他们的性命，所以神也许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看见吗所以我们也看见，其实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他们可以有悔改的机会，但对其他的那一些人呢，他们的淫乱呢，将儿女献给这个末落神呢证明这些人呢所以最有这些的罪呢以色列是神审判的自行者，神就透过他的百姓呢来对他们施行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神说呢要把这些人呢从你面前赶出去，就应做什么他们的恶他们的恶。所以迦南人有悔改的机会跟求和的机会吗？有，好像基遍一样，好像拉合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所以我们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住了这个是耶稣亚记十一章，不是第九章，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啊跟这些王作战了很多的日子，除了住在基遍的西魏人以外，没有一座城与以色列人议和的，所有其他的城都是以色列人作战而夺取的，看见吗？呀，这边基遍的西魏人，然后我们就看见在神圣洁的属性里面，所以最有强大的感染力跟影响力。所以为做上帝的子民，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呢，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上帝要预备给他们牛奶跟蜜的之地的时候呢，上帝预备他们，而且呢，当中的这些罪恶不能够感染影响他们的信仰跟生活，因为会祸延数代。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不姑息罪恶，也不允许他的子民被迦南的邪恶风俗所影响，所以呢，迦南的这些后代呢也要灭绝。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呢，第一个问题说，我们在想的问题，不单如果他们出来打战，那些男丁要被杀死，妇女孩子按照这个迦南地的弃族，神说要把他们灭绝尽尽，
连小孩子也要杀，连动物也要杀。那有的人就问这个问题，哦，那么好像尼尼微一样，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婴孩，为什么也要杀死？那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属性、神的主权来看，神许可这些小孩子，哦，被杀。那虽然被杀，但是我们从救赎的角度里面看，神也可能恩待他们，哦，也可能恩待他们。虽然他们不能够分辨左右手，哦，就好像一些婴孩出世就夭折死去的，有人问他们有没有得救，因为婴孩还不能够有什么，有做恶事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哦，所以神按照他的恩典，多数的婴孩出世夭折的话，我们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神学角度来看，多数他们是得救的，哦，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犯罪的力量，哦哦，但是成长的人呢，我们有犯罪的这样的一种的本性呢，那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他们的原罪呢，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而死了，哦，为他们而死，所以呢，哦，在他们本身所行的罪，他们还没有犯罪的能力，所以从婴孩的角度里面我们看，所以虽然神虽然行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也看见上帝也在他恩典里面，有一些孩子的性命，哦，神会给他们救赎。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严厉的对待这样的一些民族呢？因为我们在读我们的十诫的当中的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不可以拜偶像，哦，为什么呢？不可以跪拜他们，不可以侍奉他们，因为呢，神是忌邪恨恶的。那这边要提到的就是什么？我们待会会提到，神要求人的什么？专一，哦，专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你要爱你的上帝。在那种尽心、尽意里面，神要求的就是那一种的义。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所以对以色列人百姓，上帝要灌输的就是一个神的独一性。所以在义的之外呢，你不能够有其他的偶像，哦，那么对当时的这一些的以色列啊，对当时的迦南地的这一些呢，上帝有这样的一种的形式的作为。所以神的公义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降临里面，那不单是对当时的这些的迦南地的人，连上帝自己的百姓也在神公义的审判里面。所以从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神不单对付这样的欺主，那么神怎么也对付呢？神也对付他的百姓。神说什么呢？以色列人也在40年当中的从埃及出来的这些老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除了加勒跟耶稣亚之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什么？不信神，他们在旷野的路上，他们埋怨神，所以呢，哦，他们背业，哦，他们忘记了神跟他们所立的誓言，所以一样的呢，神也让他们倒闭在旷野。那还有呢，一些百姓，甚至进入到迦南地之后的这些百姓，如果他们没有经守遵行神的话，神也给他们什么？哦，给他们刑罚。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他们后来进入到迦南地，住在那里。十二个支派他们所犯的罪，后来呢，我们看见，哦，大卫王、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哦，他们就什么，把国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那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些王，他们也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神让什么，北国给亚述来攻占，神透过外邦亚述来攻打他们，刑罚他们。他们被掳到亚述去，200年之后呢，南国犹大也灭亡，因为他们离弃上帝，哦，他们背约，上帝也使什么巴比伦进来攻击，然后把圣殿毁掉，把他们掳到这样的一个巴比伦去，所以以色列人的王国，我们就给他们看见。所以上帝对他的百姓也一样，所以无论对上帝百姓也好，对这些外邦人也好，上帝在他公义的属性里面都对罪恶有这样的一种公义的彰显，哦，公义的彰显。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能够明白了解，然后从上帝的另外属性成爱的里面呢，哦，我们也看见神不是常人好杀的。所以刚才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迦南弃族神要这样的赶尽灭绝，那其实是背后呢，哦，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 神多次表明是神恨恶罪恶，但他却并不愿恶人死亡，神都给他们机会悔改。所以对这些迦南的人，神其实给了他们430年悔改的机会。还有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迦南人也可以风闻，也可以看见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这一切，使他们其实可以有机会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很多人都寻找，他们偏离，他们不愿意来寻找这位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以神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意，他的属性里面有爱的一种的彰显。好，然后我们从这边来看的时候呢，那还要回答刚才的问题，说为什么神允许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把这个迦南弃逐，要他们赶尽灭绝。那么我就讲到有两种的解经法，一种是寓意的解经，一种是从字面字句里面去解经。那从寓意解经里面呢，第一呢，当灭之物必须是跟神圣相反即应对的。有一些神已经讲了，当毁灭要灭绝净净的这个东西呢，一定跟神的什么圣洁的本的这样的一个本性，他们一定跟他是互相对应的。所以神要求什么东西呢？不但上帝的百姓，也要求人家什么，要有一个一神的观念，就是那一等的专一。刚才就讲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所以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他们要建立的是什么？他们要对神的那一种的专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其他的神。这个神不单包括了什么东西，有其他的东西。攻打埃城的时候，为什么亚干会死？亚干在当灭的物上呢犯罪，他拿了一件什么示米拿的衣服，拿了十克勒的金子。所以因做这样的事情，神说什么？亚当跟整个亚当的家族都被带到那个山谷，然后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为什么？在当灭的物之上，因为在这个事情上呢，亚当的心已没有尊神为大，没有遵从神的吩咐，而他是什么？用那种的贪念呢占据他的心，所以他没有那一种什么尽心尽性尽意来爱神。神已经吩咐了，他还任意而行，所以他要面对这拿了当灭之物而受这样的刑罚。所以对灭绝尽尽这件事情，我们讲呢一定要跟神的圣洁是相对应的。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对迦南弃逐是因为他们的罪恶跟神的圣洁的属性相对看。所以刚才就提到利未记18章里面，他们那一种的罪，乱伦的罪，跟禽兽交合的罪，还有这些什么把儿女献给这些假神的罪等等呢，所以上帝一定要对付所以让神的百姓进入到当中的时候呢，不会被感染，不会被污秽，因为他们的罪连地都污秽了，所以神一定要刑罚他们所以当我们提到这里头，刚才就提到有很多圣战，人冒用神的名说，我靠着神的名，我要打圣战。但是圣战如果呢，不是出于神的主权呢人不能够用自己的思想作为呢，来代替神说，我要做这样的一种的圣战。所以今天很多的杂战，我们都看见都是出于人，而不是出于神的主权所以顺服神的命令，在神的里面去处理，而不是出于人的自己的意识去处理所以神在这里呢，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把它灭绝净净？这件事是因为要把一切的混杂跟不要跟他们有界门跟来往和这些偶像都跟他们讲。好，当我们看这个意义解经的时候，我们看回来刚才这个生命记七章第一到第九节，在这里面虽然第二节讲到完全毁灭他们，但是你从这样的九节经文你看见什么从第一到第五节你看见什么？第一节讲到七个民族，对吗？然后二节到五节上帝有告诉他们怎样的毁灭他们吗？有吗？只是第二节出现那四个字， 你要完全毁灭他们。上帝说毁灭是用刀杀死他们吗？不是。然后你接下来你读三到五节的时候呢，提到什么？不可以跟他们通婚，不可以把儿女嫁给他们，然后你不可以什么，跟他们什么东西，就是跟他们有连结，在婚姻上跟他们有连结。还有呢，第五节，在敬拜上不可以跟他们的神有这样的什么连结。这边有讲到你们要把他们怎么杀吗？没有，对吗？那请问这个经文是讲到说神要他们把这七族都怎么赶尽杀绝。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看见什么？那上帝其实是用这七个族比喻到什么？他们的那一种的罪恶。而以色列们百姓，你们进到当中的时候，按照神的圣洁，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不能够在这事情上什么污秽了自己。所以呢，你不可以跟他们通婚。那你看这经文的时候呢，往你们翻开以斯拉记的第九章，这个七个的民族的名字又再出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呢，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呢，记得吗？所罗巴伯建完圣殿，而以斯拉被呼召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的百姓，然后做什么呢？突然间这边就给我们出现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出现了，以斯拉的第九章，看见吗？第九章的第一节，他说完成这事之后，就说他们的那个献殿典礼完成之后呢，以斯拉也宣读神的律法之后呢，众领袖前来见我说，以色列民祭司和利未人没有从当地的民族中分别出来，他们随从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跟亚摩利人行什么？可真的是他们为自己跟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族的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族与当地的民族混杂了，而领袖和官长竟是这不忠事的什么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我的衣服跟外袍，拔掉头上的头发跟胡须，惊惧的坐坐。那么我们知道当北国已经灭亡了，那后来呢，南国犹大国也在主前586年他们也被这个巴比伦灭掉，然后把他们的人民掳到巴比伦，当时候整个的迦南地就沦为什么巴比伦。后来巴比伦也被波斯跟波斯跟马代联合把他们毁灭，灭了之后呢，这个耶路撒冷就成为这个波斯的殖民地。我们就从尼西米背景可以知道，所以当时这些民族呢，以色列人都被掳到，整个耶路撒冷是成为一个荒凉的，那怎么还会有这七族又再出现在以斯拉记里面？那其实就从这边两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当时神跟百姓讲说，你们进去的时候呢，你要赶走许多的民族，你要把这些民族赶走。那神就用这种的抑郁的方式跟他们，要赶走是这些人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这一些淫乱的事情、乱伦的事情呢，这些你们要把他们从你们当中什么赶出去，你要把这些的风俗这样的一种的生活跟信仰在你们当中，你要把它什么灭绝净尽，而不是叫他们杀人这样灭绝净尽，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征战呢？不是在外表，征战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而这一场战争过去，历史过去了，但是今天这一场战争还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新约使徒们要讲的。今天我们还有属灵的征战，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完全的成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的身体里面，我们还有什么属灵的征战？所以看见吗？上帝给他们看见的是这种的征战，你们要把他们完全毁灭，把他们那种的罪从你们当中完全的什么灭绝净尽。 而不是用刀杀了这些，因为杀了这些人之后呢，又怎么样？哦，上帝要的是把这些东西从你们心里面拿去。所以你看第三、第四、第五节，神讲的是什么？通婚。而这个罪呢，出现在他们被掳之后呢，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以斯拉的时候呢，也出现这样的事，他们跟他们通婚。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什么尼希米记十三章结束的时候呢，尼希米八年之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吸取什么当中一些官长跟什么多比亚结亲，连祭司的儿子也跟他们结亲，看见吗？联合的这些事情。而这个呢，是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吩咐要把他们什么灭绝净尽。以色列没有把他灭绝禁止，而那一种的风俗到今天他们在当中还是要跟他们什么通婚。一通婚之后呢，他们不但他们连他们的后代呢，也在信仰生活上跟他们什么同化，看见吗？啊，这是很重要的，从这边给我们看见。所以呢，神说什么，他们的祭像他们的偶像你们要拆毁，第五节，他打碎他们的神柱，他们的这些把他们什么拿掉，然后用火焚烧他们，要把他们什么完全的灭尽，灭绝，跟他们灭尽。而是这一些的东西，包括婚姻上的事情，所以是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上要把这些东西都灭绝到。所以呢，刚才就提到你要从一神的观念里面来看，那整个的虚马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的虚马所提到的主导犹太教跟基督教的什么独一的认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哦、所以当时迦南地的这些的神，这些的偶像敬拜呢，神要他们把他们什么灭除净尽，让这些拜偶像啊，这些不会影响同化他们的生活跟信仰。所以示马虚马所要求的就是那一种一独一，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心全力敬意的爱你的上帝，这是上帝要向他们所要讲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样的一种的信念来主导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行为。所以呢，生命记七章一到八节是对付那些将内心跟偶像连接而需要什么灭绝净尽的原因。因为我们从刚才的下半节我们就看见第三到第五节、哦、所以神没有教他们怎么灭绝的方法，来怎么把那些人男人妇女跟小孩你要怎么把他杀死，而不是神要讲的是对付的是什么婚姻还有宗教信仰方面，把他们里面的这一些来灭绝净尽、哦、所以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知道，所以灭弃主只要是拜偶像的原因，真正是在内心而不是在现实的当中。所以今天呢，这个真正还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看见吗？还有，所以不是把这驱逐灭掉就完了，即使灭掉之后呢，这个征战还是有。所以神要给他们看见的是，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你们要一直征战，一直要赶出去。所以来到四世纪的时候，你会一直读到一个字，他们没有把这个民族怎么样赶出去，他们又没有把这些赶出去。所以要讲的一个寓意的意思说，没有把他们拜偶像跟这些迦南地的风俗把他赶出去，然后最后呢，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会亡国？他们就败在拜偶像，跟这些跟他们学习他们迦南的习俗，而使到他们亡国，看见吗？啊，这就是神给他们要看见的这个。所以征战不是在环境，而是不是也不在现实当中，而是在什么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到今天我们也一样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你要把它灭尽，决绝灭尽的话呢，那每个人都要对付。所以今天我们看历史，你不是只是在看以色列，你要看的是，这是我们的历史，是每一个人都要对付的。哦，所以神不单对付迦南人，上帝自己的百姓，上帝要对付你。你不听从神的话，这些咒诅就临到。所以神在生命记27到30章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跟神的咒诅摆给以色列人看。今天这个历史不是给以色列，也给我们今天。所以征战每个人都是在我们内心都有这样的征战。你对神有这样一种 独一的观念吗？除了耶和华，除了上帝以外，我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刚才就讲了哦，埃城的里面哦，这个亚当只是拿了一件示每拿的衣服跟十克色克勒的银子，他就在什么当灭的世上，他跟他整家家族被人用石头打死，看见吗？上帝要对付这一切，所以上帝不能够让一点的东西来影响他的百姓。你看见初期教会成长的时候呢，撒菲拉跟亚拿尼亚因为说谎，使徒彼得问他们，你们所奉献的就是这一些，他说我们所有的就是这一切了啊。他说什么？为什么你们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圣灵，你是什么？欺哄上帝。在圣洁上，他们在这样的事情上，他们去妥协啊，他们说谎，所以因为说谎他们付上他们的代价。所以看见吗？征战在旧约有，来到新约初期教会也是有。所以神为了要接近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初期的教会呢，他们两个夫妇死在使徒的面前，当时的人看得都惧怕，看见吗？所以为什么神要使他的教会得以洁净？这个独一的观念在当时也在今天也在每一个人里面，我们都要这样的去遵守，看见吗？好，那么有的人讲，那么刚才是预义的解释，那么圣经里面还有讲到谁呢？从字面解释里面，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另外一个名字什么？上帝把这个名号从什么生命册上，神把它除去，神把这个亚玛利人的名字把它从什么拿掉哦？这样的一个亚玛利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哦，那我们就看见，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神学录没有提到，当他们研稿，他们要抄写的时候呢，你懂那些文师做什么？他们拿起笔沾了墨水之后呢，他们还没有抄写哦，从圣经他们要抄手抄本要抄的时候呢，第一句话他们写的什么？阿玛拉，就是亚玛利。他们写了这字之后呢，就把它划掉，然后就什么，这个纸就要丢掉，他们要洗手，接下来他们才可以什么开始抄写哦，抄写圣经。为什么哦？因为什么？亚玛利人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在后面击杀他们那些软弱的人，不怜悯他们哦，将男女孩童赤奶的牛骆驼进行什么杀死。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哦，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神呢攻打亚玛利人，然后神说什么呢哦，出埃及记17章14节，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什么天下全然涂抹了，只是提到亚玛利的名字，没有涂到迦南七族，看见吗？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耶稣亚听。所以为什么神向恶人变脸，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亚玛利就在这样的里面，从圣经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亚玛利的民族被神来除去，因为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刑罚。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读的时候就了解，所以我们从一样上帝的属性里面，上帝还是有怜悯有恩典哦。那么为什么呢？神的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圣洁神选民哦，那么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而这一些的信仰生活在当地的风俗是不能够影响他们，神要把这些什么灭绝净尽。所以神透过一些的途径，但是神不是人灭尽人的生命，而要人灭尽这些的行为跟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而要去对付的。那今天我们要对付的也是一样哦呀，在我们内心在我们外在的这一切，神都要我们去来灭绝尽尽的。所以征战呢给我们看见呢，是在我们心中，而不是在现实的当中哦。我们还没有许多属灵的征战，所以罗马书七章就给我们看见，在我们心中有两个征战。保罗说有一个力要把我掳去，有一个力要叫我做好。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但在这一种战争的当中，保罗也给我们说什么？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什么得胜有余了。所以就业的时候 神怎么为他们征战，今天神也一样为我们征战，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征战什么，神为我们征战，所以内心的征战是永久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时候我们就什么完全了，罪就完全被消灭、哦、所以我们对付的是内心的征战。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有谁要问？来，燕伟。
刚刚讲到那个婴孩要走，
要
婴孩要走，是不是还应该再加一个条件，就是在预约中，就是基督徒的
神在月中，你还记得我讲利未记吗？的那个记的时候啊，不是利未啊，利未记里面讲到五记的时候吗？第一个什么？赎罪记跟赎愆记。赎罪记是为什么？我们的原罪，所以要献什么？牛，献绵羊，看见吗？不可以献斑鸠，为什么？赎我们的原罪，预表耶稣基督那燔祭，他为我们而死。所以耶稣为什么？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这些罪而死。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祭要献？赎愆祭。赎愆祭在利未记里面就很清楚记载说，这个人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而赎罪祭没有讲，只是讲什么哦，官长犯了罪，祭司犯了罪，很笼统的，你看见吗？他没有把那个罪的什么做了什么罪写出来，而赎愆祭是有，因为什么？我们都在行为上，我们犯了什么？在行为上的罪，赎愆祭，赎愆祭可以献什么？如果神单单要你献牛羊，没有钱的人怎么献？所以赎愆祭你是可以献什么？斑鸠。在你家里面拿来刺你的稻草的那些都可以把它抓来献祭，为什么？为你的这个罪愆上所犯的罪呢，行为上的罪来做赎罪的工作，看见了？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原罪而死了，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完全了吗？还没有，我们还会犯罪，看见吗？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赎愆祭，看见吗？所以婴孩出世了，刚才就讲了，他们都不能够分辨左右手，他们也没有犯罪的能力，看见吗？我们需要认罪，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犯罪、哦、你讲骗话之后，婴孩刚刚出世他会讲谎话吗？不会，看到没有？他会偷东西吗？不会。那他死了怎么办？我们从我们改革中神学的角度里面看，因为婴儿而死了，我们讲凡是蒙神拣选的，他们一定得救。为什么？在原罪上，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死了，已经赎了他的原罪，但是他行为上的罪他没有犯，看见吗？他没有犯。所以从角度里面看，我们都认为说婴儿是什么？都是得救的、哦、是神拣选的，一定得救的。从这角度看呀，回答你的问题吗？你要再讲呀。
对，
他有原罪，我们从亚当承宠下来那一种的罪性啊。
所以他如果是基督徒的孩子，他如果夭折，那我去定他在约中，所以我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那里。如果是非基督徒他的孩子一出生就夭折，这样也是得救？
为什么你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呢？我的问题说，这个婴孩会举手我信耶稣吗？不会啊，基督徒的。在约的里面，你从约的角度里面看，当然这是还有你要从神的主权里面去看，这个孩子生在非信徒当中，你不能断定说在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夭折的话，我问你，你就讲他在基督徒当中他以后永远不会得救吗？可能他一生当中少年青年的时候有机会他听到福音他会信主，看见吗？因为你讲的是在约中基督徒的婴儿死了他一定得救，我们不要讲死，在基督徒家中生的孩子，我的问题，他一定得救吗？不一定，对不对？可能有一天他会走迷路，他会离开神。而一个不信主的家庭的孩子成长的时候，你说因为他不在约中他不会得救，我的问题说有一天可能他信耶稣，可能这个人以后成为牧师啊，你看见吗？你看啊，
我们不能够说基督徒跟非基督的家庭成长的孩子，我们以这个来定。你要从神的主权拣选里面，所以为什么拣选这个而不拣选那个，我们不知道呀。这个是上帝的主权，所以不一定是说在基督徒家庭或非基督家庭。所以如果他在基督徒的家庭的婴儿夭折了，他就得救；非基督徒的家庭夭折了，他不得救。但是我是说在耶稣基督里的他的原罪，我本身觉得说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他的罪得到赦免，但是他的原罪还没有，但是他已经夭折，但是呢他没有犯罪的能力，他有得救吗？这个有得救吗？上帝的主权神知道。没有答案，所以不是说从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有约，那个没有约也不一定在上帝主权的里面呀。哦，来，
因为我们是在创世以前，
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拣选，
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主权，
对对，我们不知道的呀呀。所以为什么说上帝选这个不选那个，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我们会谈到一定拣选论的时候呢，所以很多争议的这一个呀。但是从刚才的那个问题里面说，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出世就夭折的话，从约的角度他是得救，而这个非基督徒的家庭孩子一出世就夭折了，他不得救，因为他不在约中啊。这个是我不能接受，就是说无论在这个在那个呢，哦，总共他的得救呢是在上帝的主权。
Yeah. 长老想问一下，讲到这个在约中，是不是讲说在神的预定、他的拣选之下的子民都叫做在约中的孩子，不只是说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才叫约中的孩子？
因为我们用生在基督徒家庭里来做分辨，我刚才就讲了，他虽然不生在基督徒家庭，你怎么可以说他以后不会得救？因为他虽然不生在非基督徒家庭，但是可能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不一定，将来在他成长的年日有机会上帝恩待恩典临到他，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天他听的福音，他也信了福音，虽然他是在非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看见吗？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基督徒非基督徒来做这样的决定。
是在约中的话就非常的清楚上帝的拣选，对，是神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上帝的拣选里面，虽然他从非基督徒家庭长大，那他也是蒙拣选的。我也不敢讲他不得救，我不是神呀，因为这个我们要呀哦呀，神自己主权的决定啊。我本身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的家庭背景没有人信耶稣，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呀，所以是这样哦，所以呀，可以吗？哦。这个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讲隐秘的事情属于神哦呀。很多是为什么神选这个神不选那个，我们不知道哦呀呀。然后刚才有提到另外一个是说，神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得救的人，连一个都没有，就是没有完全的人，连一个都没有。那这是从神的角度里面来看，真正里面呢，我们讲什么是公平。公平就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什么罪人，所以你讲男女平等吗？我讲都平等，在神面前里面男人是罪人，女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在神面前。那为什么神救这个神不救那一个？这个是上帝的主权，不是我们人可以决定的哦呀，可以吗？还有什么问题？那对今天的这样的经文，所以我们也看见其实有很多在圣经里面，后来我们也看到在旧约的历史里面还有许多，你特别读到四世纪里面有很多是一些的神要他们赶出的那些人民，他们没有赶出去、哦、所以从意义的里面来看的话，不是赶那些人出去，而是赶到什么，他们心中的那一个，因为最后那一个拜偶像跟迦南的风俗习惯呢，就成为他们最后呢他们亡国的原因，他们被这些影响了，他们忘了什么？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他们宁可把这些东西高举过高过神，他们可以顺服这个而不顺服上帝的律例跟典章，所以上帝也把他们什么
交给外邦的这些君王刑罚他们，甚至让他们亡国，甚至让他们圣殿被毁。所以上帝对每一个人公平吗？公平。迦南人公平吗？公平。对他自己呼召的百姓也是公平。神的一个东西说，你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些的什么哦，应许，这些的福分就临到你。你离弃神的话，神也离弃你，这些的咒诅就临到你身上。所以你看拉赫一个外邦人因信而称义，他的名字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十章、哦、看见吗？所以不是上帝的选民、哦、神只是兴起一个民族、啊、神虽然专爱他，也把律法给了他们，但是如果你离弃神的话，神也一样照样把他们离弃。对一个外邦人呢，我们没有这些律法的，但是呢，神把是非之心放在我们里面，这是罗马书五章里面讲。但是今天我们这样的恩典，神也领导我们，让我们在福音上有份，我们好好的也能够谨守遵行，我们一样也会得到神这样的一个赐福。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哦、就是两条路，永生或者永死，蒙祝福或者蒙咒诅的道路，你要怎么走？这是每一个人，不单是以色列上帝的百姓，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神把这个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是很公平的。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什么、哦、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祷告诗篇讲到、哦、因为什么，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在这些事上就显为什么公正，神审判的时候就显为清正。所以我们看见神做事的方法里面，我们就看见、哦、神的公正，神的公义要彰显。如果你行这一切的话，神的祝福就应许就临到你。你离弃神，你背弃上帝的话，不听神的话，这些的咒诅就追随你。所以这也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透过摩西最后给他们的一个吩咐，生命记27-30章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吩咐，生命记。但是以色列人怎么？他们感触的不是把那些不好的感触，他们是把上帝的话把他什么离弃了，背弃了，非常的可惜。所以神为什么可以把他们建的所罗门美好的圣殿把它毁掉，神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地方把它毁掉，让上帝的百姓在世界万国中飘来飘去，给他们流亡。为什么会这样？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也丢弃他们。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从圣经历史里面我们得做警惕，得做警醒、哦、刚才就讲真正的征战、哦、不是环境，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面对的征战，今天我们也步入到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还有属灵的征战，这征战是在我们的内心。你要怎么得胜、哦、还是你让这些其他东西来胜过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像保罗所说，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能够靠着住在我们的圣灵，我们的保惠师警惕我们，光照我们，我们也能够在这些试探上我们能够什么得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他来什么提悯我们的软弱。所以马太福音四章里面看见耶稣来的时候也受魔鬼三次的试探、哦、肉体的试探、哦名义的试探，还有对神怀疑的那种的试探。这些试探今天你我都会有，肉体方面我们会很多试探吗？魔鬼引诱耶稣，你肚子饿，你拿面包来吃，把石头变成面包，肉体的引诱我们会有吗？会有。今天不是吃喝，不是吃面包，不是吃包子的问题，而是还有很多肉体上你要怎么处理，针对这样的征战。哦、他叫耶稣从殿顶跳下来、哦、呀，然后神会用手扶着你，更改了神的话。今天魔鬼会用很多话语更改你，讲什么？我们常常在辩论白色的谎言、灰色的谎言、黑色的谎言，谎言就是谎言，没有白色，没有灰色，神也不需要用我们的谎言来成就他的事，看见吗？所以恶就是恶、哦、没有白色，没有灰色的地带。那么他说 你只要跪拜我，我就把世上的荣华富贵给你。今天你去到一个教会，他来跟你讲，你信耶稣，你一定成功，你一定发达，你小心，这个你已经落入了另外一种魔鬼的试探。你跪拜我，我就把世上的荣华富贵给你。哦，不是的，所以你要小心，因为这些东西呢，哦，都耶稣在世上已经经历过，所以他能够提悯我们的软弱。所以当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你能够祷告，耶稣，主你已经胜过了，帮助我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试探。哦，肉体，还有呢，对神话语的怀疑，还有呢，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神给我们什么？保罗说，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哦，我们只要知足的心，我们就满足了。愿上帝赐福我们。还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哦，好不好？哦，我们请一位来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